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咱们今天继续讲林彪和毛泽东的故事，最后一集。毛泽东啊，对于地方大员的秘密讲话，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啊，意识到了决裂的来临。以他对老毛的了解，知道自己已经被套上了绞索。对此啊，他也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啊，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啊，他的儿子林立国毕竟太年轻了，没有政治经验，在严峻的这个形势下沉不住气了。他利用空军是自家的嫡系部队的这种优势，私下里组织一帮人搞了个旨在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叫做571攻城纪要。这个571啊，就是武装起义的这个谐音。他意图先下手为强，搞掉毛泽东，抢班夺权。这个计划用词极其尖锐，开篇啊即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批评毛啊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还说啊，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绞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和那些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坦率地说啊，林立国这个纨绔子弟啊，还是很有见识的。他搞的这个571工程纪要啊，对于文革的认识，对于老毛的认识啊，可以说的是非常到位。多说一句啊，这篇纪要啊，在林彪死后被老毛作为证据下发全党。但是呢，这个效果却适得其反，客观上啊，赤裸裸地揭开了中共黑帮政治的这种本质，成了文革啊难得的启蒙教材。很多人啊，正是看了这个纪要之后，开始对文革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怀疑。言归正传啊，政治谋杀它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就注定了这个571工程的失败。它还没有实施啊，就已经泄密了。老毛的行程啊，为之做了秘密的调整。林立国啊，派人炸毁毛氏专列的这个计划根本就没有实施。事实上啊，从事后各方的表现来看，林彪周围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已经被渗透策反，其中啊就包括他的亲女儿林豆豆，还有其专机的机长。刺杀老毛的这个计划泄露之后呢，林彪的老婆叶群和林立国啊惊慌失措，密谋啊挟持林彪出逃。他的女儿林豆豆啊，于1971年9月12日夜向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张宏告密，全盘托出其全家准备次日乘飞机出逃的这种计划。周恩来得知之后呢，立马就打电话给林彪的老婆叶群探听口风，并表示啊要去看林彪。叶群本身素质不高，见事情败露更加慌乱，当即就告知林彪决定马上出逃。9月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慌乱之间登上一个编号为256的三叉戟专机。他的女儿林豆豆啊，此刻正在中央警卫团密谋阻止家人的计划，所以呢当时没有按要求去登机。在这个事件中啊，林彪到底是何种态度，起了何种作用，在当事人事后的叙述中啊都很少提及。所以林彪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那架飞机，当时飞机上的情况又怎么样，为什么这架飞机会在国内兜大圈，是否是南下广州和北上苏联之间犹豫不决，这些问题啊至今都还有很多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啊，这架飞机的机长根本没有按照林彪的指令飞行。因为啊，当时这架飞机是加够了燃油的，不管是飞广州还是飞苏联其实都是足够的，仅仅两个小时就大幅度偏离了航向，并且很快导致这个燃油耗尽，这是非常非常可疑的。事实上啊，林彪整个的出逃过程啊悉数尽在老毛的掌握之中。飞机起飞一个小时后啊，周恩来就向毛请示是否出动战斗机拦截。老毛啊当时只说了一句，天要下雨，粮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林彪的飞机啊最终在外蒙的温都尔汗迫降坠毁，机上的九个人全部遇难。当然啊，这架飞机的机长事前到底接到了什么样的指令，这个不便于猜测， 有待于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啊，林彪的出逃并非蓄谋已久，而是应急之举。而且啊，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武装反叛的这个念头，因为整个过程啊太草率太粗陋，完全不应该是一个曾经率领百万之军的将领的这种谋划水平，而更像是心灰意冷下的自暴自弃。林彪的意外死亡啊，过程诡异，至今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恩来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啊，致电这个飞机上的这个电台大喊，林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哪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呢，我倒相信周公公说的可能是真心的啊，因为这个毛宁之间的纠葛啊，外人不说，这个周恩来作为国相啊，恐怕是最为了解的。林彪啊和周公公之间并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不是敌人。当年啊，老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的这个头衔啊强加给周公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这个恶名留给周公公。这个林彪识破后啊，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啊，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个批示其实是极度高明啊，他明里在吹捧江青，其实是点明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为挂名专案组的这个周公公啊解了围。所以啊，在中共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面，周公公和林彪啊其实是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表面上都身居高位，其实两个人都是家奴一样的可怜虫。无怪乎啊，这个周恩来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后啊，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失声痛哭，吐死狐悲，误伤其类。这两个人啊都同属于功臣阵营，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恩来之悲啊，他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啊，林彪倒了，下一个啊恐怕就轮到自己了。后世有很多人认为林彪这种死法死得很难看，自毁英名。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啊，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老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老毛而言啊，他惯用的路数是先把对手搞臭搞脏，然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用这种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结局，大大的出乎了老毛的意料，让一向诡计连连的老毛啊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曾经的亲密的战友，全军的副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去解释和交代呢？对于老毛而言啊，林彪之死啊只能算一个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啊，他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但另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像是一个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啊，自己也显得形单影只，命不久矣。中共建国后啊，林彪一直是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都是依附于老毛，所以要想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啊，实在是难上加难。最后老毛迫于无奈，把孔子搬出来一起批林批孔，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啊，有些人私下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林批空。之所以我们现在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相残杀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样的本质。老毛的威信啊，随着接班人所谓的叛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从此啊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当他想最后树立王洪文来接班的时候，就想许志友这样的铁杆信徒啊都觉得不妥。老毛啊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后的这种政局，所以啊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的说过，将来啊你们几个人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啊，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毛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老毛这种憋足的安排不过是 为了传位给江青和毛远新铺路罢了。所以华国锋倒过头来反戈一击，怀仁堂兵变，彻底扫灭了老毛的余孽。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啊，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啊，充其量就是一个被老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什么林彪至今都还背着黑锅呢？没有在党史中翻过身？我个人的看法有两点。第一点啊，邓小平建国后啊，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呢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邓小平啊，极其极落，其实对于老毛的这种痛恨和认识啊，可能跟林彪不相上下。林彪死后啊，邓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年年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与周恩来的界限，摇尾乞怜。面临无人可用的老毛啊，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来制衡最后的大树周公公，所以对于邓小平的表态啊，很满意，明确表态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对待，这呢才有了邓小平的二次复出。邓小平的这种自保策略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上什么大污点啊，但是如果要给林彪平反，邓小平的这段两面三刀不清不白的历史就很难解释，因为他跟林彪切割了嘛，你都切割了你怎么再去解释？第二点，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全球范围内共运分崩离析的这种先例，邓小平啊，对于老毛的评价是投鼠忌器。老毛治国前后27年，他的胡作非为啊，无不是以共产党之名。毫不夸张地说啊，老毛就是中共最大的招魂幡。此其若倒，则幻象必灭，牛犊必拨。中共建国以来施政白骨累累、乏善可陈的这种现实啊，着实是难以实话实说的。如果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啊，那就未尝可知了。邓小平是个资深党徒啊，深知道保老毛就是保党、保自己，所以啊，轻描淡写的来个七分功三分过来做定论，抛弃毛的路线，继承毛的衣钵。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上的脓疮，客观上呢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死结，解释不了也不能解释。今天啊，我们再说老毛和林彪的故事啊，难免就有人拿出刘邦和韩信来做对比，整个过程啊如此相似，唯有年代上的一些错觉。这2000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读者诸君可以自己思量一下。好，毛泽东和林彪的故事呢，咱们就全部讲完了。谢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